主，我们恭敬把晚上的聚会交在你的恩手中，我们求你使我们整个全人都能够安静在你的跟前。主啊，让我们的灵是打开的，心思也是开放的，好叫我们在这里不是光读外面的字句，让我们能听见你的声音。求你借着已经写出来的话再对我们的心说话，好叫我们里面蒙光照，叫我们里面得力量，得生命的供应。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你啊，愿意做一切事，也愿意把一切事都向我们显明。主啊，我们感谢你，因着你的话语被解开，所以你叫我们明白了这救恩是有何等的宝贵，是何等的深，也让我们知道了这救恩将来要带领我们进入何等荣耀的境地。主啊，你把一切都告诉了我们，唯愿我们因着明白你在我们身上所有的工作，让我们长存敬畏的心，长存感恩的心。所以愿晚间这一点时间，主把我们放在你话语的亮光当中。主啊，我们一同等候你，愿说的听的都在膏油的里面。我们谢谢你从来不向我们隐瞒任何的事情。主啊，我们愿意在你面前向你俯伏下拜，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今天晚上哈，我们要和弟兄姊妹来讲到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那我想我们开头的时候呢，还是一起来读一下啊，读一些的经文。请弟兄姊妹打开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我们先读第九节和第十节。因为他们自己已经报名，我们是怎样进到你们那里，你们是怎样离弃偶像归向神，要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等候他儿子从天降临，就是从死里复活的那一位，救我们脱离将来的愤怒的耶稣。好，我们再看第二章，第二章第十九节，我们的盼望和喜乐并所夸的冠冕是什么呢？岂不是我们主耶稣来的时候，你们在他面前站立得住吗？好的，然后我们看第三章，第十三节，好使你们当我们主耶稣同他众圣徒来的时候，在我们父神面前心里坚固，成为圣洁无可责备。第四章我们从十五节读到十七节。我们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先，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好，第五章，第23和24两节。 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可以完全无可指责。那召你们的本是信实的，他必成就这事。好，我们都知道帖撒罗尼迦的教会啊，是使徒保罗在第二次出门传道的时候啊，那么在帖撒罗尼迦开始所建立的一个教会。那么那个时候他离开腓立比啊，和他的同工们呢一同到了这个帖撒罗尼迦。那么保罗呢心里面呢非常的迫切啊，我们看见他一连三个主日啊，那么到会堂里面呢，那么跟他们这些人做辩论，那么证明耶稣就是基督啊，在那里传扬。结果呢有好些人信主。我们真是感觉使徒保罗这个福音的灵啊，这是非常强烈啊！无论到哪里去啊，那他都把福音带到哪里去。结果引起了这个帖撒罗尼迦那边的一些犹太人的一个很强烈的反应。他们说那个搅乱天下的，现在也跑到我们这里来了。所以你看见保罗被称作是搅乱天下的啊，就这个人无论到哪里去。他有强烈的一个愿望传扬主的名啊，那么呢甚至有的时候我们在使徒行传读到他把整个城都给他弄翻了，所以他这个搅乱天下呢，那么有人翻译原文的意思也可以打翻天下的。我们基督徒啊弟兄姊妹应该有这个使命啊，哎，无论到哪里去要把福音传扬出去啊。当然我们也许赶不上保罗那么大的一个那个能力啊，能够做这样的事情，但是那个原则上是一样的啊，无论怎样你要把这个福音能够传扬出去啊。我曾经呢我讲一件小的事情啊，我很多年前我在加州一个地方服侍，那里呢有一班留学生，哇，有一个人呢很聪明的拿到 PhD 啊，那个时候他呢是一个很这个极端的左派的人啊，那么他来聚完会之后他跑来找我，他说孙弟兄啊，你光这么讲这个什么要忍耐要什么什么这个要顺服啊，他说这个不行的，他说我们要革命啊，他说如果你那号召啊我们到马路上面去这个游行去革命我就跟着你走。我就跟他讲，我说你讲的不错，你知道吗，我们今天所传的福音啊就是革人的命啊，谁若一信主他就革了命了，你知道吗，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不需要跑到马路上去啊。我们都知道一个人一信了主这个整个生命大改变，个人改变，家庭改变，生活的环境上都会产生改变，对不对呢，我说这个才是真正的革命。所以保罗呢就是这么一个人，无论到哪里他就把这个福音带到那里啊。不过当初他们在这个帖撒罗尼迦的时候呢，我们看见遇见很大的艰难的。这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里面讲到遇见非常大的，是在大征战中啊，艰难中把福音传出去的。因为那个地方的人的抵挡是非常厉害的。所以后来呢保罗被迫离开了这个帖撒罗尼迦啊，那个聚会刚建立没多久，教会还非常的年轻，他们被迫就离开了，第二站跑到庇利亚。庇利亚那个地方那个人呢就跟帖撒罗尼迦人不大一样，他们呢比较喜欢接受神的话语啊，所以呢圣经讲说呢庇利亚这个地方人贤于帖撒罗尼迦的人，那意思说他比帖撒罗尼迦的光景好。但是感谢主，经过了若干年之后啊或者一段时间之后呢，我们看见保罗写帖撒罗尼迦前后书的时候呢，我们就感觉到帖撒罗尼迦的教会是后来居上的啊， 他们现在比比利亚的光景更好，所以你到后面你就看见保罗说呢，巴望呢，你们也为我们祷告，愿主的话呢能够在各地传开，像在你们中间传开一样啊。所以你看那个时候他们的光景呢就变得非常的好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保罗跟帖撒罗尼迦的教会有非常亲密的一个关系啊。那么因为呢，当初呢他传完福音啊，很多人信了主之后，教会被建立之后呢，他们就被迫离开那个地方了。但是保罗非常关心他们，要知道他们的情况如何啊。因为这个刚刚被建立起来的一个教会啊，是个 baby church 啊。那么当时呢，我们晓得在整个地中海沿岸呢，这个罗马的势力、希腊的势力，还有各种宗教的势力都非常的大啊。对这么一个刚刚站起来的这么一个教会的话呢，到底他能不能站住脚啊，就保罗内心是非常的挂念啊，非常挂念。所以因此呢，他就写了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啊，就是鼓励他们。但是我们从这个书信里面可以看见啊，虽然他们离开后来打发他的同工提摩太去看他们，带来了好消息啊。哎呀，就看见他们的信望爱各方面都站住了啊，非常的好。那么所以保罗心里面呢很欢喜，也得到很大的安慰啊。那么弟兄姊妹们，这两卷书呢是非常的这个宝贵。这是使徒保罗在早期的时候所写的两封书信啊。那么知道帖撒罗尼迦前书内容的人都晓得啊，这两卷书信呢，它那个中心点呢集中在主的再来上面。所以我们刚才读了，你看见每一章的最后他都提到主的再来啊。那么提到这个将来要到，我们要到主那里去啊。所以弟兄姊妹呢，这个一方面就告诉我们说什么呢，使徒保罗呢在他侍奉的初期啊，他就已经对主的再来呢有很强烈的一个感觉。我们也可以说呢，保罗呢从开头的侍奉呢就是活在主再来的光中的。这个主的再来控制了他的生活，控制了他的所有的侍奉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能感觉得到啊，保罗这个里面这个强烈的这种的愿望啊，这种的一个感觉在里面。那么他不像今天我们很多人呢，那么到后来呢慢慢的知道，哦，主要再来啊。那么不，保罗是从开头就是这样，他对主的再来呢这个里面的渴望是从他开头侍奉的时候呢他就是非常的强烈。那么这个说明什么呢？说明保罗在他的侍奉中啊，他关注到将来的结局，因为主的再来是我们的结局啊。你的生活侍奉将来有个结局的，你不是光看眼前的，不是光顾现实的，他乃是顾到那个结局，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今天呢，有多少弟兄姊妹们呢？我们是顾到我们将来的结局的呢？啊，我们在不在意我们将来的结局是好是坏呢？啊，那么保罗不，保罗从开头侍奉的时候呢，他就用那个结局主的再来的光景衡量他所有一切的生活，衡量他一切侍奉。所以因此呢，他也用这个话语来鼓励当时的弟兄和姊妹。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离主再来的时候非常的迫近啊，但是我们真是感觉到好像不多有弟兄姊妹们啊，以主的再来作为我们的生活和我们侍奉上的一个衡量。弟兄姊妹，我们太不在意了啊，这个太不在意啊，可能将来会叫我们受很大的一个亏损。所以仰望主的怜悯，但愿主借着保罗写给帖撒罗尼迦前的书信，对我们呢也能够成为一个极大的一个激励啊。 那我想哈，过去这几年呢，我们听见了弟兄们在那里讲到的主的再来说，有一个希腊字很重要啊，这个希腊字叫做 parousia， 这个 parousia 啊，那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嘛，这个 parousia 这个字啊，使徒保罗用的最多，那么特别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他一共出现过四次啊。你如果你注意的话，第二章十九节，第三章十三节，第四章十五节，第五章二十三节，一共出现过四次啊。那么在后书里面出现过两次啊。那么这个字呢，在其他的书信使徒们呢用的不多啊。彼得书信里面出现过三次，约翰的书信里面只出现过一次啊。这个字呢是在这个主耶稣啊和门徒们论到末世的情况中，曾经在福音书里面出现过一次啊。那么保罗呢用这个词用的最多，这个 parousia 这个字呢，它的意思就是呢显现啊，出现现身呢，莅临呢啊，就是他要来了。所以呢弟兄姊妹，可能我们也听见过弟兄们解释到啊，他的再来是不是一件单独的事情，中间有很多的事件啊。那么我想今天晚上呢，我也在这里啊，把这些再给弟兄姊妹提一下。因为呢前不久正好我在台湾呢，他们讲怎样预备主的再来了，我这个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刚刚讲过啊，那么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你记得在使徒行传第一章啊，当主耶稣从橄榄山上升天的时候啊，门徒们都在那里，对不对啊？他们正在望着主耶稣升天的时候呢，那么忽然有两个天使在旁边，穿白衣的人在旁边跟他们讲什么？他说：“你们看见他怎么样去，他要怎么样回来啊？”那我们知道，当使徒们、门徒们看着主耶稣升天的时候，升天到哪里？到云端，那么再上去，他们就看不见啊。所以呢，这个使者们就宣告说，他怎样去，他就怎样的回来啊。所以这个 parousia 是包括着整个一个过程。那么这个过程呢，弟兄姊妹们，这个里面是有好多事情要发生的啊。所以当他要回来的时候呢，他就先从宝座到云端啊，那么然后再从云端呢到橄榄山。马太福音24章里面呢就讲到一件事情啊，他说你们看无花果树在夏天发芽开花的开花发芽的时候呢，你就晓得人子近了，就在门口了。所以这大概是今天啊所有读经的人呢都很清楚的一件事情，这个无花果树开花发芽，这指的以色列复国说的。弟兄姊妹知道以色列复国是什么时候吗？啊，1948年啊，1948年5月14号是吧？1948年5月14号，以色列复国。那么亡国了2000年之后啊，突然之间以色列开始在地上复国了。原来呢，主耶稣老早就预言到了啊。那么呢，告诉我们说什么呢？当以色列一复国的时候呢？主耶稣已经从宝座来到云端，所以今天我们的主已经在云端了啊，在云端啊。那么所以呢，也就说明他正在门口了啊，他随时可以下来了。那么在这个 parousia 的里面呢，弟兄姊妹们，有一些重要的事情我们先稍微简单讲一下。这里会出现第一次被提的事情，所以我们的弟兄们呢一再的警告我们，提醒我们啊，就是呢下一个要应验的预言 就是圣徒们被提。所以弟兄们就讲，有一天你会忽然发现一般圣徒不见了啊！弟兄姊妹们，如果在我们周遭弟兄姊妹不见了，我们还在地上啊，那就是哀哉了啊！所以这是一个重要的提醒啊。那么圣经呢，对于这个第一次的被提啊，有非常清楚的一个描述啊。那么当然我在这里我没办法详细的去讲啊，我只告诉你们说呢，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那里讲到复活的事情，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提到复活的事情，那么还有启示录二十章也提到复活的事情啊。那么我们现在讲就是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那里讲到那个复活呢，他讲到是什么呢，他是按照次序，那个原文的意思就是一般一般的复活啊。那么到了这个启示录二十章所讲的头一次复活，就是第一般复活的人有福了啊。所以将来复活之后，你看见这是按照次序，不是一下都复活，是按照次序第一般复活的人呢，他们将要被提到宝座上去啊。那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我记得好多年前啊，我们一位年长的弟兄啊，那么他是当然他侍奉主很多年很老练，那天他在跟我们谈起话来的时候就讲，他说哎呀，他说我如果在这一班的里面啊，你学校里面一班一班的，如果在这一班的里面呢，我是最后一名，哎呀我也甘心了，那他我就心满意足了啊，他这么讲。那么那个时候我们一些弟兄姊妹在听，我心里就听啊，你最后一名，那么我都没希望了，对不对啊？啊，你这么样的侍奉主，这样的跟随主，你都最后一名，那我的就完全没希望啊。当然，这是他里面内心的一个描述了，对不对？所以后来呢，我回到西雅图的时候，我也跟弟兄姊妹一般弟兄姊妹讲说呢，哎呀，我说当初他讲的我也渴慕，我说呢，如果我是最后一名呢，我也满足了，那心满意足了。好多弟兄姊妹说不行哦，你最后一名，那我们怎么办呢？所以后来呢，我就跟他们好像有点半开玩笑的性质讲，我说这样吧，我好不好？我把你们都推进去之后，我是最后一名。那么说，那这样还差不多。弟兄姊妹们，这不是开玩笑的话啊！圣经明确的预言讲到，所以将来呢，有一般人在启示录第十二章呢讲的一般人活在地上的，然后呢，有一般人呢，他们从死里第一批复活，这一般得胜者跟这一般从死里头一次复活的人，他们要一起被提啊！所以这是Parousia 里面一个重要的一个点，下一个并且是最重要给我们今天的一个提醒啊，所以希望弟兄姊妹们这个要重视这件事情啊。当地上这一般的圣徒们一被提之后呢，地上就开始进入单一礼书七十个期最后一期的三年半大灾难的时期，在地上就开始啊，那是翻天覆地的一个大灾难。弟兄姊妹们，我们最好不要经过那个，太可怕啊！所以如果你被留下来，那就是太可怕啊。那么就在这个时期的里面啊，圣经也预言以色列国将会遭遇非常大的艰难，被列国的军队所攻击，他们呢无处可逃。这个时候呢，主耶稣就从云端带着那般得胜的圣徒们一同降下来，主耶稣脚踩橄榄山，这个撒迦利亚书第十四章里面就明显讲到这些事情。那么橄榄山从东到西列为两半，中间出了一个通道，所以以色列人就从这个峡谷里面逃出去。所以那个时候全以色列要悔改，他们才知道他们在历史上所逼迫的拉撒勒耶稣原来就是基督。所以他们呢全家悔改，大家痛哭，无不痛哭悔改啊！弟兄姊妹们，这都是圣经呢已经 预言的一个情形。因为什么呢？因为当这一班圣徒们被提到天上去之后，启示录十二章告诉我们呢，撒旦就被从天上打下来了。所以撒旦天上再也没有地位了，本来他是空中执政掌权者的首领，对不对？现在他从天上打到地上来，所以地上就开始打灾难。你想一个这个魔鬼的头，这个鬼的头子，魔鬼到地上来跟人住，你还有好日子过吗？对不对？所以有三年半的一个痛苦的时间啊，这个都是在这个普罗西亚里面呢所讲的。然后呢，主耶稣第二次带着这班圣徒们到地上，那么他们就有第七号吹响，这个启示录二十章呢啊，那么主耶稣就带这班圣徒们重新回到云端呢。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全教会被提，实际上所有的圣徒被提，就一同到云端和主相会。这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所说明的。然后就地上的国就成了我主和我主基督的国，然后地上就开始大的审判就开始了，两个大审判，圣徒们来到这个基督的台前啊，那么不信主的人呢，还有这个鬼魔的势力，就到白色大宝座的跟前受审判。然后这个时候呢，千年的国度就开始。所以弟兄姊妹们，你知道这个 Parousia 这个字啊，里面包含了这么多的一些的意义在里面啊。那么今天呢，我们所当注意的就是下一个最重要的，就是被提的事情，就仰望主的怜悯。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我们在这读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啊，这卷书对于我们今天来讲非常的重要，因为它中间有太多的提醒啊，告诉我们要怎样在主面前预备呢？那么迎接主的再来啊。所以呢，我每个弟兄姊妹，我再说啊。我们都应当留意我们将来的结局啊，愿主给我们有敬畏主的心啊，每个人都有结局的，到时候你看见每个人结局都不一样啊，所以求主施恩给我们啊。那么我们看见啊，保罗就用主的再来鼓励这个年轻的教会啊，因为什么？他要告诉这班年轻的教会中的弟兄姊妹，你不要只顾眼前的，你要顾到将来，因为主耶稣要回来的啊，所以你要顾到那个结局，不要只顾眼前的。我们今天呢，有许多时候生活呢，我们就像主耶稣所讲的，这个末后日子像挪亚的日子，人又吃又喝又娶又嫁，对不对啊？你看起来这表面上没什么，圣经讲说不知不觉就来了。所以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也讲到，这个灾难是忽然临到的。他没有给你什么预兆啊，他就忽然来到。所以我们需要主给我们有够用的一个警惕在主的跟前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回到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里面呢，和弟兄姊妹们把这卷书呢的内容呢简单的做一个这个介绍。当然他弟兄姊妹，如果这个背景的情况大家了解，这个都很容易啊，很多人都做过这个研究啊，他在保罗大概在哥林多写的，可能是51、52年左右所写的这卷书啊，但是非常的宝贵啊。你看见他五章的圣经呢，每一章后面都提到什么？提到主的再来啊。所以也很容易记啊。那么在第一章里面呢，他就告诉我们帖撒罗尼迦的弟兄姊妹们呢，他说只要你是一个蒙恩得救的人，你应该注意主的再来啊，就说呢，你有资格等候主的降临呢啊，这是只给神的儿女们的，对不对？所以今天我们在主跟前呢，我们既然是一个蒙恩得救的人，我们就应当以主的再来啊，那么 作为我们里面的一个提醒和警惕。那么他说呢，你们离弃偶像，归向神，那是又真又活的神啊。保罗特别讲又真又活的神。哎呀，我常常有时候一个感觉啊，就是好像我们信神了，对不对啊？但是神在我们的生活中呢，是不是又真又活呢？所以有很多是我们的态度，我们的表现，有很多时候也证明好像还不够真不够活，对不对啊？所以弟兄姊妹们啊，当然从前他们拜偶像的时候，你看见那些拜偶像的人吗？哇，他们那种的热忱啊，那种的拼啊，对不对？你看这世界上很多拜偶像的人是不顾身家性命的，这样的。但是我们好像基督徒呢，对我们所信的这位真神呢，反而那个感觉上很平淡呢，对不对？所以呢，弟兄姊妹，这是一个重要的提醒啊。我们的主是活在我们里面的主，所以我们跟他应该有交通，应该又真又活啊。当然我这个意思这样讲不是叫你从今天开始起你就变得很严肃了啊，这个整天都是很拘谨的，不弟兄姊妹，所以感谢主给我们四福音书啊，你看门徒们跟随主在一起那是好的无比啊，比你跟任何人在一起都好。弟兄姊妹，你有这样经历吗？我在这么多年过来，就是回到主的跟前跟主的交通，真的比任何人都好，比不上的那个邻里的自由，那个喜乐和满足啊！当然我们有很多的软弱啊，有肉体胜不过的软弱，他也知道，对不对？但是无论怎样，主在我们里面应该是怎么样，又真又活啊！所以这是第一个重要的点啊！所以你看见在第一章呢，他就讲到你们服侍这位又真又活又活的神呢，等候他儿子从天降临啊，就我们脱离将来愤怒的主耶稣啊。啊，那个主回来的日子也是神的大愤怒的日子啊，旧约圣经讲了耶和华的大怒的日子啊。那对我们来讲的话呢，希望不是大怒的日子。是荣耀的盼望啊！所以今天这里告诉我们，我们已经蒙恩得救，我们一个资格可以等候主的回来。那么第二章里面呢，那么他提到啊，说呢，提到我们将来呢，他希望弟兄姊妹怎么样呢？他来的时候呢，你们在他面前能够站立得住。这个是很重要的提醒啊。今天呢，如果我们自夸，我们觉得自己还不错，这个都算不得什么。重要是主一来，你还能站立得住啊，在他面前站得住脚，那个才算数啊。所以你知道吗，天然的人呢，在神跟前是站立不住的。你们读过这个但以理的故事吗？啊，在但以理书里面第九章里面，你看见啊，当神的使者来到啊，来到他面前的时候呢，啊，其实人预说预表，可能那是主耶稣基督的一个预表了哈。那么呢，但以理一看见神的使者，他就整个人怎么扑倒在地上，像死了一样。他那里有一句话就讲得很好啊。他说呢，我的美丽就变为腐朽啊 ，my beauty become corruption 变啊，我的美丽就变为腐朽。因为什么？你知道，在旧约圣经里面呢，几乎没有人能像但以理那样是没有缺点的，好像哎。很多侍奉主人都很多人都有缺点，只有但以理。是一个没圣经没有记载他有什么错处的一个人，你知道吧？所以但以理那样的敬虔，那样的奉献，对不对？从年轻一直到发白，那样跟随主， 不在乎地上的荣华富贵和权势啊。但是呢，我连这么完美的一个人，在主的跟前都站立不住，都倒下去。所以呢，那个使者过来用手按着他，他就略略的撑起头和手啊，然后后来呢，使者叫他站立起来啊。那弟兄姊妹们，所以有弟兄们就告诉我们，今天神的儿女经历神的能力，什么是最大的能力呢？啊。哎呀，我们总觉得说呢，行这个神迹奇事啊，医病赶鬼啊，这个能力才大，对不对啊？哦，能够撼动天地啊，那个能力才大。不，真正认识神的人就知道，能够站立在神跟前的是最大的能力。所以这个是今天呢，我们在主跟前呢，所需要能够明白的。啊，所以需要能站立得住。你看你读到这个启示录的时候，约翰也是这样，对不对？约翰在老年时候属灵生命是达到那么丰盛的一个情况，但是呢，一看见人子异象，看见主，他就什么像死了一样的倒在地上啊。所以这告诉我们呢，你天然的人没有得夸口，你再感觉你自己多么好，你在主跟前站不住脚的。所以我们千万不要用地上的成就啊，用地上自己的以为是的东西啊，觉得自己还不错啊，弟兄姊妹，站不住脚的。将来到主来的时候，你在他面前能站得住，那个才算数的。所以呢，他在这里呢就提醒我们啊，但感谢主，弟兄姊妹们，在第二章的里面，你看见啊，使徒保罗呢，首先。他讲到一件事情呢，就他们当初呢到帖撒罗尼迦去的时候呢，他说哈，他说我在那里，我们传福音给你们呢，我们的劝勉不是出于错误，也不是出于污秽，也不用诡诈，但神既然验中我们，要把福音托付给我们，我们就照样讲，不是要讨人欢喜，乃是要讨那查验我们心的神欢喜啊。他说呢，因为我们从来没有用过谄媚的话，他说你们知道，也没有贪过，也没有贪心，对不对啊？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你看见他说呢，我们做基督徒虽然可以得到人的尊重，却没有向你们向别人求荣耀，只像做母亲一样啊。弟兄姊妹们，你就看见那个时候保罗的侍奉啊。这个叫做什么？活在主再来的光中的侍奉啊！所以今天呢，我们的侍奉能不能经得起主再来的光的这一个光照，对不对？保罗为什么要这样？保罗又知道将来的结局啊，所以呢，他在神面前侍奉主啊，你看见他也不贪心，也不谄媚，也不求人的欢喜啊。主怎么样告给他，他就怎么样的传。从来不求人的荣耀，所以呢，因为这样的传，感谢主啊，帖撒罗尼迦弟兄姊妹们接受这个信息也很好，他们领受的时候，他们不以为这是人的道，乃是神的道，以为是神的道呀。你看这个多好啊，因为他们真正把神的话传给神的百姓啊。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呢，我们要知道有很多时候呢，我这个连讲道都是这样，你不能讨好别人的啊，讲些人家喜欢听的东西啊，这个不，弟兄姊妹们，神怎样传你就怎样的托付你就怎样传，这个是很容易，因为什么？你要得神的荣耀，不是要得人的荣耀啊。所以侍奉主的人呢，必须要活在主再来的光中，这样他才能用这个什么？用这个来勉励当时的帖撒罗尼迦的弟兄姊妹啊。他说：“我们的盼望和喜乐，必所夸的冠冕是什么呢？就主耶稣来说，能够在主面前站立得住啊。”所以保罗不是光鼓励别人，他自己在主面前就是这样的一个光景啊。所以感谢主啊。所以你看见在第二章的里面，当然那个时候我们知道他们也有很多的难处啊。那么到第三章呢，在这里呢， 那么他讲到这个，我们刚才读过的后面的那个经文呢，也很清楚啊，就是当主耶稣同他众圣徒来说，在我们父神面前呢，心里坚固，成为圣洁，无可责备啊。那弟兄姊妹们，这里告诉我们呢，因为什么呢？因为帖撒罗尼迦的教会那个时候遭遇了一些的患难，遭遇了一些的逼迫。那么保罗告诉帖撒罗尼迦弟兄姊妹呢，他说我们受患难原是命定的。弟兄姊妹，因为这个世界不属于神的，所以你做基督徒在地上没有难处，这个也不可能的啊。所以我们受患难是命定的，认命啊。所以呢，你不必埋怨啊，所以有苦难不必埋怨。今天我们很多时候呢，遭遇点苦难，我们就埋怨埋怨这个埋怨那个，都是我们周围的人，对不对？我们常常讲都是别人错，不是我们的错。不，做基督徒受患难是命定。那么你就在第三章里面看见了，保罗两次讲到说什么呢？我们不能再忍了。那个时候，因为他到了哥林多啊，他就不知道这一个帖撒罗尼迦教会刚刚建立起来，在这些患难里面能不能站住脚，对不对？所以他就打发了提摩太去看一看。哎呀，因为什么呢？保罗不能再忍，你就看见他对教会这个关切啊，他是多么的关切啊，关切教会的光景。弟兄姊妹，今天呢，我们不仅要爱主，要爱主的家啊。那么到底我们在这聚会的情况是怎样，我们关心吗？啊，保罗你看多么的关心呢，他两次讲到我们不能再忍了，忍不住了。哎呀，他内心有一种焦虑起来了，对不对？那我们知道保罗相信神呢，这是没有问题的，他里面有安息，但是他为着教会的缘故啊，表现他里面的关切啊。所以我们看见在这个时候呢，那么我们知道帖撒罗尼迦的教会虽然刚刚起步，但是已经遭遇了患难。这里啊有两个大的难处，一个是患难外面所发生的事情，另外一个呢是诱惑，中间有很多人诱惑啊。当然他没有讲是什么样的情况。那么后来终于呢，保罗发现他们呢能够靠主站得稳的。哎呀，这个实在是太好。所以保罗甚至讲个话说啊，你们站稳了我们就活了。弟兄姊妹们，他跟教会之间所产生的这个关系是多么的紧密啊。今天我们不要觉得哎呀聚会好啊坏啊跟我们没有关系，不，弟兄姊妹跟我们很有关系啊。我们今天到底有多少弟兄姊妹能关心到神的家呢，能够到这样的一个地步呢？所以呢，今天呢，我们需要主使我们心里坚固啊。那么在主面前呢，好好的追求。因为你在帖撒罗尼迦前后书里面看见保罗把这个圣洁这个字用过很多次啊。那个圣洁是什么意思？圣洁原文也可以翻作是圣，分别，分别为圣啊。今天呢，教会神的儿女们必须跟世界分开来，分别为圣，你知道吗？这个是我们今天在主面前重要的学习啊。我们今天很多时候基督徒做不好，你就被世界缠住了，你知道吧？啊，你没有办法分别为圣。教会的光景不好，太多世界的东西进来了，所以这个教会里面被缠住，它不能够怎么样呢？分别为圣。所以呢，我们维护个人属灵生活的纯洁和维护整个教会的纯洁，这是一个征战，这是非常重要的，在主面前的一个追求啊。那么呢，也要学习能够彼此相爱啊。在这里也提到了好多次。然后呢，我们看见到第四章的时候啊，那么他再提到主的再来啊，提到主的再来的时候呢，他就这里讲到啊，前面呢他告诉我们呢，又提到要追求圣洁，要彼此相爱，还立志做安静的人啊。他这里彼此相爱的时候特别讲到不要欺负你的弟兄了啊。那么呢，立志做安静的人，就学习什么尽自己的本分，每个人安安静静的吧，尽自己的本分啊。那么因为呢，帖撒罗尼迦弟兄姊妹呢刚刚蒙恩得救， 他们中间有一些人就过世了，过世了他们不晓得啊，这个跟主再来什么关系呢，对不对啊？所以他们里面有很大的困惑和问题，所以他们把问题带到保罗那里，所以保罗呢就告诉他们这个死人复活的事情。所以这一段话非常的宝贵，我们经常在安息聚会里面用这个话啊，非常的宝贵，这是重要的一个提醒啊。这个睡了的人必先复，我刚刚已经解释了，在哥林多前书15章啊，这个启示录20章里面都提到了，将来的复活呢是有班次的，第一班复活的人啊，那么然后加上地上这班得胜的圣徒们一同被提到主跟前去。所以这里呢保罗就讲到了，他说呢，我们在地上活着人断不能在那死了的人之先啊，这就告诉我们说，这班人首先复活，然后呢地上这一班得胜的圣徒们呢才能跟他们一起被提到这个云端去啊。那么教会整个被提的时候呢是在吹第七号的时候。所以你知道在教会历史上很多人写诗歌啊的时候还不够明白这个真理。所以他们常常讲说号筒吹响，弟兄姊妹，如果你听着号筒吹响呢，那你就已经在地上过了3年半大灾难了。所以呢这个号筒吹响啊，弟兄姊妹们，那就是已经是这个最末期的一个情况啊。不过呢保罗在这里第四章里面所讲到的是整个教会的光景，那我们就在云中空中与主相会，地上所有的圣徒都被提，在空中与主相会。哇，弟兄姊妹，你能想象那是一个多么荣耀的一个景象啊。也许人问说为什么要在天上呢，对不对？因为地上不够大啊，因为地球啊，我们晓得从使徒行从旧约一直到今天有多少信徒啊，这个圣徒太多了，对不对？那么只有提到空中啊，那个范围就够大了，对不对？所以那一天我们要看见，哇，整个天地变色啊，一个大的荣耀的场面出现了，和千万的圣徒们一同汇聚在主的跟前，哇，那真是不知道是一个什么样的一种的光景啊！弟兄姊妹，你的心向往吗？有的时候，我偶尔也会想，一想起来会很兴奋啊。哇，那个不知道看见那个场面是多么伟大啊！大家一同在那里赞美主，喊哈利路亚啊！那真是太好了啊！弟兄姊妹们，保罗呢，在他侍奉的初期，他就已经看见这个东西，所以在这里面啊，他讲了几件重要的事情。保罗呢不是光是讲将来来的一个兆头啊，什么月亮变红了，海啸了，这个什么地震啊，打仗了，不是的。他在这里啊看见的是事实啊，他说将来有呼叫的声音啊。你想想看，弟兄姊妹，你想想看啊，那么如果今天我们坐在这里聚，忽然有弟兄姊妹不见了，哇，你旁边的人要不要惊喜叫起来了，对不对啊？啊这弟兄姊妹不见了，对不对啊？啊，那被提的人可能也要喊叫。哎，这个被提，我想这个保罗已经告诉我们当初那个情况。然后他告诉我们有天使长的声音，因为什么呢？因为你读圣经的发现，在那个时候，天使们有他们的责任的，他们在那里要尽他们的责任。然后呢有号筒吹响啊，所以这些呢都是保罗呢在异象中所看见的一些实际的一个情况。所以主的再来呢不是一个模糊的东西，对保罗来讲是非常非常清楚的一个东西啊。所以我们仰望主的怜悯啊，让我们里面呢能够对被提醒。然后到了第五章啊，弟兄姊妹，你看见他又再一次讲到这个主再来的事情啊。那么我们刚才已经读过了那个那里五章二十三节二十四节的话啊。 那么在这里呢，提到了一件事情，开头他讲主来的时候怎么样，要像贼一样啊，哎，那么这个呢，是特别指的得胜的经历啊。我们弟兄们已经过去都解释，那个贼来偷什么东西呢？啊，江弟兄讲过好几次，不是来偷垃圾的、偷垃圾的，对不对？他来偷都是偷珍宝啊，所以他就告诉我们说呢，用这个比喻说明一件事情，将来有一般如珍如宝，在主心中如珍如宝的圣徒被拿走了啊，所以这个得胜者被提的意念在这里啊，所以他就告诉我们不要昏睡啊，不要醉酒，不要麻痹啊，不要再被这个世界麻痹醉酒啊，糊里糊涂的过日子啊。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感觉到啊，这个时代，你看见神的儿女们，基督徒啊，在地上啊，向着主的心很冷淡啊，没有感觉，对属灵世界没什么反应，这都是可怕的现象，这都是一种什么沉睡的啊，一种昏睡的一个现象啊，所以我们仰望主的怜悯啊，保持里面的一个清醒。他在这里告诉我们呢，无论醒着睡着都要与他一同活着啊，所以你白天跟主在一起，晚上你也跟他在一起啊，白天晚上都要与主活着。然后最后呢，他就告诉我们，我们基督徒呢要追求一些的善美的事情，好的东西啊。我在这里因为时间缘故，我只能简单的说明啊，快快的。他这里提到有七件好的事情啊。第一个什么呢？常常喜乐啊，基督徒应该很喜乐啊，喜乐基督徒是一个好见证的，苦难打不到我们，难处周围的难处打不到我们，对不对？无论任何时候，灵里面都是喜乐，像保罗一样啊，常常喜乐。然后第二个，不住的祷告啊，弟兄姊妹们，这个也是我们今天在主跟前需要被提醒的。很多时候神儿女们的祷告生活呢变得很软弱，跟教会的祷告就是常常变得很软弱，这不行。然后怎么样？凡事谢恩，每样事物临到我们都要谢恩，感谢主，好事坏事都感谢主啊，那个谢恩啊。然后呢，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哇，这个也是很重要。在聚会里面常常有圣灵感动我们，要交通要祷告，你要开口啊，对不对啊？不要消灭圣灵感动啊，有时候主感动你去看望，感动你去照顾人，你要顺从。然后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啊，今天我们很多弟兄姊妹们呢，对于许多属灵的事情呢，道理呢，觉得哎呀马马虎虎，弟兄姊妹，这个是很可惜的。然后呢，善美的要怎么样，要持守好事情呢啊，要持守。最后呢，恶事不要做啊。所以这里呢，保罗给我们看见有七个点啊，在这里告诉我们在主面前需要预备的啊。这样呢，我们呢，那个好叫我们的这个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可以完全无可指责啊。那么我们做不到，感谢主，那招我们的本是信实的，他必成就这事啊！所以这不是你自己的行为问题，你需要好好的依靠他。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见在帖撒罗尼迦前书，这保罗早期所写的这封书信给一个 年幼的一个教会的一个鼓励，直到今天对我们来讲都是非常重要。所以感谢主啊，特别在今天主来的这个时间非常紧迫的一个时候，我们需要有这些话语上面的一个提醒，好吧？所以也希望弟兄姊妹们啊，我们交通完之后回去，你再把它仔细看一下，好不好？好，我们请低头再一点祷告。主啊，我们满心的感谢你。在你回来之前，主你把我们带到这一卷书的跟前，我们感觉这是何等美好的提醒。亲爱的主啊，愿我们每个弟兄姊妹在你面前的结局都是美好的， 求主让我们在地上还有机会还有年日的时候，我们能重视这些事情，我们也愿意按照这话语上面给我们的鼓励劝勉和交通，能够竭力地活在主的跟前。我们的主啊，唯愿我们能脱下更多旧造的事物，能够穿上新人，让我们的光景能够讨你的喜悦。主，但愿那个荣耀的时刻来到的时候，我们没有一个人是被漏掉的。我们愿意把这点心愿摆在你的跟前，谢谢你晚上与我们众人同在，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